Just Pod 节目开头和大家说一下，犯罪的世界史系列的下半季终于上线了，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等多个播客平台都能找到。之前我和这个系列的主播，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陆大鹏，和他聊过魏玛时期的犯罪案件，还提到过德剧《巴比伦柏林》里面的这些原型人物和事件。那么其实在犯罪的世界史下半季里面，大鹏对于当时那集里提到的这些案子进行了更深度更具体的剖析和还原，包括在魏玛德国时代的这些德国左右翼之间的暴力斗争啊，他们和纳粹的关系，以及之后甚至和东德史塔西之间的关联，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除了大鹏最熟悉的德国罪案故事以外，夏季我们其实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的全球罪案，以小见大，在每个案件背后都是近百年来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命运的大时代的变换。犯罪的世界史隆重推荐给各位。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嘉宾是复旦大学的段志强老师。段老师，来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段志强，很开心来到忽左忽右。
段老师，你的这个研究领域啊，是中国的这个政治思想史，明清文化史这个领域。段老师呢，在看理想 APP 上有一档节目非常有意思，名叫《白银时代旅行史》，这个算是你过去这段时间主力在创作的一个对象啊。这部分的内容未来会变成图书出版吗？
对对，我做这个节目更新大概9个月，整个准备加上一共1年时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变成一本书。
白银时代旅行史，如果你是文学爱好者，对吧？你可能一看到白银时代，对吧？想起这个俄国文学，对吧？到了20世纪，它有一个白银时代，是跟在这个19世纪黄金时代后面的。那王小波他也写过，对吧？这个白银时代、黄金时代啊，还金铜时代。好像段老师你提到的这个白银时代，它反而更指向的是这个白银本身的意思。能解释一下白银时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吗？
对，最简单的来说，白银时代就是普遍行用白银的时代。那当然比如说很多小额支付可能用白银不太方便，但是白银也是作为计价单位或者是作为结算工具的这样的时代。用这个名词呢，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刻意，因为我对原本的那个历史分期的方式有点意见。
怎么说？
那过去呢，我们就很希望用比较简单的几个字来概括一个时代，对不对啊？甚至最简单的、最自然的是王朝史的分法，对不对啊？我们老说明代、清代，但实际上对于真实生活的人来说，其实他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可能遇到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整个大的历史对于他的生活的不同的方面来说，可能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呢，与其单纯的用一两个词，比如说我们把一段很长的时间称为封建社会，那这样呢似乎遮蔽了很多复杂的丰富的历史的面向，那还不如我们再回到生活本身，在不同的主题然后来看它不同的时代的分法。所以我无异于说用白银时代来概括这一段的所有的事情，只不过呢，我觉得对于旅行来说，那你怎么样花钱，花什么样的钱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用花钱的方式来完成旅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就是用银两来进行旅途中的这样的一些支付的时代。
对，其实用王朝史的框架，大概也就是明代中期到清代中后期这么一段时间。
对，因为虽然我们看很多，无论是这种武侠小说啊，还是这种古装影视剧，感觉古人动不动出手全是银两，但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当中，银子作为一种货币属性的这样的一个贵金属，其实很长时间它也并没有得到官府的认可，其实甚至出现过大量的这种所谓的禁止使用白银的时期。
对对，明代早期就是禁止使用白银的呀，甚至一段时间还禁止使用铜钱。别说用白银的时代很短，就是用花钱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用花钱来搞定生活当中的各种需求，可能本身就比较晚。即使比较乐观的估计，大概也是宋代以后我们才普遍的进入一种货币经济的时代。
对，包括像货币这种，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社会里面，对吧，就是你其实离不开货币，但是 你考虑到一个古代，尤其我们去想象一个宋代以前的社会的时候，可能易货贸易，对吧？在那种乡间的话，这种甚至货币到底有多大程度上的流通，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有非常多的其实可以重新考量的地方。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有时候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所谓的白银时代，就是货币经济比较繁荣，然后普遍行用白银的这段时间，可能是我们想象过去的一个样本。就是我们无论是想象汉代想象唐代，可能不自觉的就会以明清时代的这种社会作为一个参照，我们总觉得历史就是那样的。
对，因为是不是从这个银子作为一种法定的这样的一个货币的角度，它万历年间使用了那个一条鞭法，它应该是规定了纳税是以银两作为统一的一个纳税的这样的一个货币，这算是一个起始点吧。银子等于是成为了一种算是确实是法定认可的通行的一个货币。
它其实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了啊，也许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啊，但是到万历年间确实最终确定了它作为这个赋税征收单位的啊这样的一个地位。
嗯，是我们之前这个节目啊，很久以前跟那个杨斌老师聊过关于云南的话题，然后他跟我就提到，其实云南对于中国的中央王朝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滇铜和滇银，它其实起到的其实就是云南作为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货币贵金属的一个产地。但是我们看中国古代历史，对吧？云南又长期其实徘徊在这个
是的，是的，
中央王朝控制之外。
云南自己的货币也很有意思，很长时间用那个海贝嘛。
对，
这杨老师讲的。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在历史当中，对吧？在唐宋以前，可以说，云南大渡河以西，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它其实独立于这个中央王朝之外。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从资源的角度可以印证刚刚段老师说到的啊，其实银两或者说这样的一些贵金属，甚至长期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当中，它很难承担这种一个大规模的流通货币的一个作用。
对，总的来说，中国的资源，黄金、白银和铜都不是特别丰富。
对，
明代后期的这个大量的白银的涌入，主要是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所以中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到了一个全球货币的流通的网络当中去。
段老师，你研究的这个领域啊，就白银时代，对吧？明代中叶以后一直到清代，白银时代的旅行史，能讲一讲吗？你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一时期这些所谓的旅行史？
实际上这个想法呢，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写作的计划。我在想，我们现在对历史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作品，大家也积累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那么如果我们还想讲历史的话，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或者有哪些是以前可能比较忽略的呢？我自己觉得，也许从人的具体的生活出发，然后去看当时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从下而上的历史啊，不是过去我们习惯的那种俯瞰式的看法，也许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选择吧。那生活本身有很多种领域，那从哪里开始呢？我其实是拿这个旅行史做一个试验。旅行史我觉得它有点意思，但又不那么有意思，可能大家有点关心，但是又不是最关心的一个题目，所以我想先拿它出来做一下试验一下，看看行不行。所以就这么来了啊。当然有一些具体的现实的原因，是在我们有一段时间不能出去旅行的时候啊想到的这个做旅行的节目，这是现实的原因。
是。而且我其实看你做的这个课程吧，你其实从目录的角度确实还是一个非常现代视角的人，用现代的一种，对吧，通行的，当你要去旅行做这些攻略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出发，对吧，来回溯古人是怎么来做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那中间可能确实就涉及到我们要对古代的这种日常生活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反直觉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在谈到中国的这个乡土社会的时候，通常的一个观点会认为古人好像非常的安土重迁，就是旅行好像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像我们提到历史书里面古代伟大的旅行者，那动不动就是甘英啊、张骞呀、班超、傅介子这样的一批人，或者哪怕到了近代，对吧，可能这样的人物，徐霞客，我们说他就是壮游，这些人好像都跟普通人不太一样。那你研究这个对象里面， 是这样的人呢，还是其他的一些？
对，这个安土重迁，或者说人被捆在这个土地上这个印象，实在是根深蒂固了。
嗯，
不管是在学界还是在我们一般的认识当中，大家想象的古代社会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因为最近些年关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也出现的非常多，
嗯，
它不是在传统的所谓旅行史或者旅游史的框架下来谈这个问题，而是一些社会史啊、经济史啊，甚至包括军事史的研究。那发现呢，当时的社会不管是哪个朝代，一定是有大量的流动的，不然的话这个社会无法正常运转。只不过这个流动呢，可能有些是国家控制的、计划好的啊，有些呢是大家主动的，因为个人的追求进行的这些旅行。那我举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例子，我们觉得古代人可能平时不怎么出门啊，特别是也不怎么打官司啊什么之类的。在过去，如果你穿越回明清时代，你可能在路上遇到很多旅行者是打官司的人。
哦，
对，而且古代打官司呢非常麻烦，要各种各样的人证，也许你一家打官司，你所有的邻居都会被抓过来送到官府去。那也许这个官司一层一层打上去，从县级衙门一直打到省级衙门，这种情况其实相当常见，甚至有的资料说，有些地方的省级衙门门口的这个旅馆一条街全都住满了，因为住的都是各地来打官司的人。
哎，我以前看到过一份材料，说那个明清时代不同省份的人对于这个诉讼的偏好很不一样，说江西人特别喜欢打官司。
江西人特别喜欢打官司，确实是这样啊。那这就构成我们说的一种旅行。当然其他的原因啊，你比如说商业的原因啊，比如说他自己这个各种啊谋生的原因，其实是相当相当之多的。我们对过去的想象似乎有一点这个简单，但是呢，我们现在很难有这种数据，就是说当时的流动性究竟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嗯，
那在国家控制的流动反而相对来说是容易推断的。
嗯，
比如说一个国家它今年有多少军队在调动，如果在国家控制的工匠啊，那么他可能有多少万人要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那么如果要交税的话，他可能要把这些东西送到国家指定的地方，这些东西已经有学者做过估算。但反而是那种自发性的流动，也许他是一个店铺的小伙计，但是他这个店铺位于非常非常远的地方，那他可能每年或者每几年要往返一次，这样的规模呢我们大概就很难估计。
嗯，哎，你刚已经提到了这个旅行的几种性质啊，它好像跟这个旅行者的身份有很强的关系。你刚提到了可能有商人，
嗯，
啊，也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诉讼的这些人群，
嗯，
算是维权群体吧。
嗯，
那除了这两类人以外，在你研究的这个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这批旅行就走在路上的人们的这个群体当中，还有哪些类型的人他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就是一个流动性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群体，那你科考这是非常容易想到的，对不对？那如果你考不上，那你做塾师去教馆，那大概你也到要换地方，到别的地方去教，而且你可能和这个东家的合约只有两年，那过了两年之后你要换一个地方，可能你常年在流动，甚至在有些地方形成一种熟师的这个互助共同体。比如说我现在两年合同到期，没有找到下一家，我就失业了，但是我没有饭吃，那我可能随便碰到一家学馆啊，那么我进去，也许他有义务提供我吃一顿饭。这是在清代的资料里面说，两湖地区有这种风俗
啊，
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那如果在清代的话，就是今天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学术界逐渐形成了，
嗯，
所以有一些人呢会雇佣一些学者去给他，比如说编书啊，还是做别的事情。那私人呢可能还要编一套大书，公家呢可能要编地方志啊，这些人也经常被来回聘请啊。如果最后他实在是考不上科举，也许有些人会学习一些实际的社会管理的知识，然后去做募兵，他也是在来回流动的。
嗯，是。刚刚说到了像熟师这个群体啊，那还有一类人，比如说科举、举子，这群人里面虽然他的绝对人数可能不会很大，对吧？但是他们作为这个古代中国中的这个地位还是非常高的。这批人的这个旅行，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你有找到类似的一些样例吗？他们通常的一个，比如说作为一个考科举的人，假设他一路非常顺利啊，从乡试一直可以一路往上，他大概他的这个旅行的一个经历会是什么样，以及他要去做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准备？
科举的旅行呢是有很强季节性的，或者是有年份的，因为科举不是每年都举行的嘛，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三年举行一次啊，所以呢它对旅行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就是你设想一下，你现在是一个旅行业的从业人员，那么有这么一批客人，他可能每三年才来一次，对，所以怎么样应付这一堆客人，在有些地方就发展出一种类似今天的民宿的一种产业形态，就是科举的这些人来了，很多本来就是普通的住家，他可能立刻就把自己的家庭变成一个民宿啊，然后这个提供住宿。当然更多的因为科举的层级非常复杂，那如果你到北京去考会试呢，这个情况是一种，因为这时候你有举人身份，你已经是老爷了，你的身份已经在那个上层阶级了，这个时候你所遇到的条件，比如说你坐船你就可以挂牌子说你是进京会试的，这个时候理论上是要对你免税的，就所有的税官啊就不能来检查你，要收过路费的地方都给你免的，你到北京去也可以去投奔这个相应的地方的会馆，不一定要住在商业的客栈里面啊。但如果你要是乡试，就是到省城去，这个时候呢，你是秀才，秀才呢也是士绅了，虽然是最低级的士绅，但是也是士绅了。那么也许会有大量的同乡的组织，大家来帮你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因为你虽然已经是士绅，但是呢还没有很多的社会资源可以调动啊，也许你要找人帮你做各种各样的支持啊，包括路费啊什么之类的。那最惨的如果是童生，其实这批人的数量非常非常之大，那可能就要各显神通了。其实参加科举的总体人数可能并不算少，特别是到比较晚的时代，总人数可能相当之多的，只不过呢它是季节性的，有时间节奏的。
对，我想起那个范进中举里面，对吧，他中了举之后立刻就有这个已经上了岸的那些大人们，对吧，来结交他，给他送银两，这其实好像也是一种所谓的士人网络里面他们来提供赞助啊这样的一些行为。
是的，
想象如果他去到北京或者去到哪，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中间的这些路费都是一路有人赞助的。
科举的旅费呢可能大多数就是最常见的还是宗族支持
啊，
因为他如果能考上做了官，对于整个家族的地位那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对不对啊，这是最常见的。当然是各种情况也有了，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南方的人大概是广东还是哪里，走到安徽这个地方，发现呢这个同行的很多举人都在这里买鸦片啊，这已经是鸦片战争之后了。说为什么买鸦片，因为这里的鸦片比较便宜啊，卖到北京去卖给大烟馆就可以赚一笔钱，
套利。
对，那顺便就是可以得些路费。不过在科考过程当中顺便带点货呀，这个也是相当常见的
啊。在古代啊，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我们经常看到那种传奇小说，经常有科举士子在哪里，对吧，过江过个船，结果被这个纤夫或者被这个船家，对吧，给谋财害命了啊。然后你看《西游记》里面这唐僧就是这故事。据你的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古代中国的这些道路上安全吗？
这个不太能一概而论，但肯定跟今天要差得远。所以过去的人旅行的时候心态是非常紧张的，根本也不用说过去，就是在前二三十年以前，大家旅行的心态仍然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如临大敌。原因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问题，所以过去旅行的风险之大，大家总觉得出去好像要有一些生命方面的风险。
对，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你看过去那个算卦的书，那个算卦的书呢经常会提到你问的人旅行了他能不能回来啊，什么都是这些主题，这也说明当时确确实实大家是担心这个的。不过这常理之中非常能想象了，只不过过去的风险可能是来自多方面的，像说的这个遇到强人遇到歹徒，这些呢各种各样的旅行手册上都会告诉你提前规避，比如说哪里可能经常有贼。我还看到有一个山西商人的那个旅行册，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有鬼。但是呢可能更大的压力是来自日常性的一个体制性的可能对你的敲诈，比如说你坐船或者过河或者过关或者住店，日常都会遇到这些事情。
他们有没有什么应对方式， 我觉得求神问佛可能是中间最被动的一种、啊、
最被动但是也最常见，而且它变成旅行的一部分，就是你比如说你去租一个船，租一个船一开始要写一张船票，对不对？上面要规定啊、多少钱多少钱，往往呢其中要包含求神拜佛的钱，就是要经过特定的河段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庙，或者这里是一个险滩，或者一个风涛特别大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船家就要去买一些贡品，然后放放鞭炮，或者是拜一下，那这个钱呢，就有这个客人来出，这确确实实是非常日常的，就所有人可能都会做的事情。那至于说结伴啦什么之类的，这当然很常见了。对于国家来说，其实也在应对这些问题，比如说会在交通要道设置各种各样的治安的机构。当然，很多时候问题也来自这些治安机构里的这些人呢，他们本身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他们本身有时候也会变成问题啊。比如说北方的这个响马，有明朝人说，他说北方响马操兵居半。啊，就是北方的这些响马呢，一半都是士兵
啊，
他就驻守在当地，就干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
兼职打劫。
对对，可是同时他也可以提供保安服务嘛，就是他本身制造一些治安问题，然后再提供保安服务给你，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花钱，在明代晚明以后，大概标就是保镖这个职业啊，慢慢的开始常规化。当然你可以花钱，你如果不花钱，也许他会制造问题给你。
嗯，对。哎，我们看到古代像尤其清代小说里面，对吧，就看到好像这种路途上非常险恶，就跟我们刚刚讲到了嘛，其实那个时代古代，对吧，它的整个的一个道路上的治安，大家面临的这个风险不是今天的人可以去想象的。有一句俗语啊，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
无罪也该杀。
听起来有很大的恶意，就对这五种职业，其实指的就是车夫，对吧？船夫、店小二、脚夫、牙行，这应该属于就是经纪人、
对、
买办这样的一个行业。
对对
对,
对。
为什么大家对这五类行业有这么大的恶意？
哎呀，这个确实很恼火呀！如果我回去穿越回去旅行，我可能对整个旅行行业也很恼火。那只能说呢，这些人群本身是旅行所必须的，但是呢，相应的这些制度啊，或者是法律啊，或者是一些惯例啊，大概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和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现代社会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自己发起一些东西，但是呢，如果你真的穿越回去的话，你可能不一定会喜欢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常熟的脚夫啊，他们结成一个组织，然后他们就在日常趴活的地方建了一个财神庙，如果刮风下雨他们就住在财神庙里。那么有什么活呢？显然这个财神庙的这个类似公所一样的组织也会起到分配啊或者是调解的这样的作用。那脚夫本来就以暴力而著称，因为脚夫本身是一个出力的行业，
就跟那种码头城市孕育很多黑社会。
是的，它肯定会发生的。那这么多有暴力可能的人结成了组织，那么我们一方面觉得它有没有可能发展出比如说行业性的慢慢大家分配利益啊，然后互助啊这样的组织，有没有可能呢？也许吧。但是呢，让我遇到一个组织化的脚夫，我可能还是觉得挺害怕的，因为你对其中一两个人都很难讲话。那如果这个大家组织起来，可能旅行者就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写文字的人啊、留下资料的人啊、还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视角，还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还是旅行者而不是服务旅行的人的视角。那这些脚夫其实拿的工资，其实他们大概赚的钱是很少很少的，维持日常的基本生活而已了啊。让他们来描述一下这个旅行的实况，和这个你平时坐着轿子坐着船然后去旅行的这个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很可惜，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些人的第一人称的资料。过去的旅行呢，其实一直处在谈判当中，就是你得不停的跟各种各样的人在 谈判，在讨价还价，他也是会随时向你提出新的条件。比如说你现在雇了两个轿夫，他抬着你啊走一段时间，他走两步他就会说，哎，前面路不好走，你下来走一段时间吧。然后又说，哎，前面是个上坡，哎，你下来走一段时间吧。然后又说，哎呀，我肚子疼，你要不要多给我点钱？就是永远会处在这样一种不停的谈判当中。所以过去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当官啊？如果你当了官，第一，你不用自己去搞这些谈判了。第二呢，你有官威，你不行你就把他送到县衙门去打一顿。所以跟我们想象的那种田园诗诗的生活大概挺不一样的。真的信誉很好的这种旅行业的服务者其实可能相当少见。
反过来就是为什么过去那种对吧，在外面走南闯北的人，他身上能够积累大量的这种所谓的江湖经验啊、也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对吧，大家要不断的你说谈判也好，还是不断的进行一些博弈对吧，尤其你打算去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其实你的身家性命都握在这些可能随扈也好或者这些服务者手里，其实你也不能太嚣张，你可能你在外就得客客气气的，其实很锻炼你的这种察言观色的能力。
其实有一个故事呢，我一说大家可能就特别能理解啊。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你要雇船或者你要雇脚夫，实际上首先你不是和这些船家和这些脚夫打交道，你要和中介打交道，就是你和牙行打交道。牙行当然要收一些中介费。那为什么我刚才说那些脚夫会不停地向你提出新条件？因为他们是从牙行那里拿到的钱嘛，你不是直接和他谈判的。所以他就会提出新理由，说我这里如何如何。那么有这么一个人，他们几个赶考回来，当然都没考上了，然后这个要从王家营那里过黄河。这个其中有一个人呢比较节省，他就说那我去牙行找人，那中介不就收我一笔中介费吗？这个中介费大概10%几20%比较常见的，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去河边去找船家呢？结果他到了河边没有一个船家接他的生意，就是大家这个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了嘛。最后呢把他们一行搞得非常之狼狈，又多花了钱，又险一些出了事儿。这些呢在过去都是极为常见的。所以为啥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没了，就回不了家了，因为路上的花费不可控制。他可能走着走着就超出他原来的预算，他没有钱了，他就流落他乡了。
在这群人里面，刚刚已经提到了像商人的这个群体，像科举的这个群体，我看你在白银时代旅行史里面其实还总结了其他几个群体，我觉得有几个群体直到今天都还是蛮显著的。一个是进乡旅行，这个好像是古人的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很重要，特别对女性，
其实就是去拜神，
是去特定的地点拜神。神呢也有地盘的，就也有影响范围的，那有全国性的神，比如说普陀山、观音菩萨，对对对，这些是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啊。这些呢，类似于地方的一种狂欢节，就是它会在特定的时间有一个巨大的庙会。这个庙会本身是一个信仰的行为，但是也是一个商业的集会。那么上香呢，其实同时满足拜神、旅游、购物这些多种需求。对于女性来说呢，它又是一个可以说是极其少见的可以合法进行长途旅行的机会。
长途旅行？
对，因为上香呢有时候要走好几天啊，甚至更远。比如说我是一个江西人，那么这时候我要去普陀山，那可能我要有个十来天我才能走到。那即使我在比如说我是山东人，我是山东西部的，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泰山上香啊，往返可能一个星期，这就是长途旅行嘛。那如果正常情况下呢，一个女性特别是一个年轻女性，你大概很难跟家里说我要出门一个月或者我要出门十来天，对不对？但上香呢，一方面是正当理由，因为你是求神保佑的啊。另一方面呢，往往有人来组织一个上香团啊，一个旅行团，你跟团去嘛，家里总归要放心一点。
就跟现在包两辆大巴，对吧？几十个人。
是的，其实一样的。现在上香也是有组织的，也是有这样的团的。
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你看到这些材料啊，明清时代的旅行过程中提供这个中间食宿的这些单位，基本是以什么为主呢？因为我们其实看影视剧里面，当然一方面客栈啊很重要，很多人住客栈，还有会直接住在什么寺庙里面，这些
是的，
看起来像一些宗教场所。
是的，是的，其实相当多样的。 不像今天，我到一个地方去，我要住宿，我肯定拿出手机来订一个酒店，对吧？
嗯，
在过去呢，其实你的选择反而可能会比较多样一点。商业化的客栈当然也有。那如果你是商人呢，你可能大概率会住在你相熟的商行里面。
嗯，
假设说我现在是一个四川商人，那么我要到苏州来买生丝啊，来买蚕丝。那这时候呢，我不可能到人家农户家里敲门去，哎，你有没有蚕丝卖给我，对不对？那我得到那个丝行里面。那丝行呢，因为他要接待这么多商人来，所以他往往会提供食宿服务。
嗯
啊，你就住在这儿啊，然后好吃好喝啊，然后丝行呢作为一个集散地，他把农户里的丝收上来啊，然后再卖给你。所以这时候呢，你不用住在那个客栈里，因为住在商行里面其实也比较安全，大家也比较熟嘛。那如果你考科举，你可能我们刚才说住在会馆里面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商人也有很多会馆啊，住在寺院里面呢，在白银时代当然也是普遍存在的。不过在更早的时间，比如说在唐代，那可能商业化的客栈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寺院作为住宿服务提供者地位更加重要。有些寺院已经发展出类似于今天的这个旅游业的接待方式啊，你比如说金山寺，这是一个名胜，对吧？很多人到镇江都会到金山寺去玩。一个清朝人说，他说金山寺呢有60个僧房，就是他们的僧人分60个小组，那刚好呢，中国的这个干支啊，就是60个嘛，等于60天排一轮啊。今天呢，就是你第一组你来接待啊，明天呢就是第二组你来接待。那同时他也提供食宿，提供导览啊，就接待的意思就是他要接待你，去给你讲一讲啊，给你介绍一下啊，这种也很常见。那比如说我们想象当中佛门是禁地，对不对？
嗯，
但是你做旅游行业，如果接待旅行者的话，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比如说他在这里吃肉啊，或者各种各样喝酒啊，啊，是很常见的。僧人也许他自己不一定吃，但是作为一个旅行业的接待者啊，还是经常是非常尽职尽责的。
嗯，
很多寺院是啥都可以做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就是刚刚讨论了这个在明清时代走在路上的这些旅行者们的身份啊，但其实你看，无论是商人出于经商的目的地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还是科举我是谋一个未来，还是这种所谓的进香，这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啊，这其实旅行本身它不是目的，它是一个过程。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我出门就是为了旅行的，在你所看到的样本里面它的数量多吗？
很少很少呀，所以徐霞客才显得那么珍贵。这首先不是个人的问题，首先是整个社会不鼓励不认可这种行为。就是你出远门，你做长途旅行，你首先得有正当理由。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正当理由这四个字啊，捆绑这个我们的社会其实捆绑很多年。
户籍制度。
对，就是你得说说你是为什么。你说你是为了做生意我理解，你为了考科举我理解，你为了投亲靠友我也理解，你说你就是单纯的就出去玩，这个我不理解。
就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我想去看，哎，这个不理解啊。所以像徐霞客这样的真的是特别少的，但是呢他也不是完全我没啥我就是去看。他其实有规划的，他有求知的目标啊，就是我要了解这个山川走向啊，
做地理的考证。
对对对，他甚至有一些固定课题啊，比如说我要研究长江的源头在哪里啊，这些之类，他也不是完全的。倒是呢有一些接近今天这个旅游的，我就是为了开心娱乐一下。但是这种主要是短途。当天往返啊，最多一天啊，这样的就是这种在白银时代是也是比较普遍，当然主要在城市里面了，这种已经比较多了。
嗯，
我遇到有一个人，史料记载说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住在客栈里，他常年住在客栈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材料就到此为止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总浮想联翩啊，就像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理由他就是喜欢住客栈，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如果放在今天他有那种酒店控，对，我就是为了住酒店体验全世界不同的这些酒店。
是，但他就住在同一家酒，他可能就不想回家，或者家里不让他回。或者他，我们今天的想象，我们赋予他一种浪漫色彩，他就喜欢这种疏离感啊，就是要住在外面。也未可知，个人的想法肯定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社会主流的那个意见大概是和今天不一样。
嗯，你刚提到其实古人这种纯粹为了旅游而旅游的 这种现象是非常稀少的。其实反过来也说明，就是古代它面临的整个的社会控制，以及这种所谓的地理之间的这样的区隔，你作为一个老百姓，你在中间要通行，你得有正当理由，探亲也好，经商也好，科举也好，这些是正当理由，它可以为了服务这个目的让你通过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理由，你可能这个路程也许就是阻断的。
是大明律有一条规定，我们今天甚至都很难想象，它规定这个客栈呢，如果遇到单身没有行李的客人，你要拒绝他入住。在国家看来，这就是没有正当理由。如果你是做生意，你为什么没有行李呢？对吧？如果是好人，为什么你一个人跑这么远呢？当然实际执行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这说明这个制定法律的人认为这样的人大概率不是好人。
哎，那明清两朝它的这个所谓的户籍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地理限制，它有发生过一些波动吗？
这个变化很大，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之一。因为明代前期在这个朱元璋的主导下面呢，他大概有一种各安本分的一种强烈的想法，就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你都有一个本分，你所要做的你就是做好你的本分，你不要想别的东西啊。所以比如说我是一个种地的人，那你的本分就是好好种你的地，那你跑到别的地方去，朱元璋可能会觉得我实在想不出来你有什么理由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你的地就在这里，对吧？所以呢，在明代前期有非常严厉的路隐制度，就是通行证或者叫介绍信制度啊，离家百里之外就要出示通行证
啊。
那如果没有这个通行证呢，就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啊，私渡关禁，就一个专门的罪名来对付你。
会怎么样？
遣返啊，就把你弄回家里头去啊。明代的现在统计的数字大概700多处关卡，那客栈也是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如果你没有通行证的话，他就不应该接待你入住。那么如果是需要流动的，比如说商人啊，那就发给你通行证，然后你说明你是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做什么生意，然后你就办这个通行证。那如果你是工匠呢，工匠可能你是工匠，你的儿子你的孙子永永远远都是工匠，那么国家也许会调配啊，比如说现在国家要盖宫殿，那么需要一大堆木匠啊，国家就发一纸公文啊，然后把这一堆木匠呢调到哪个地方去上班啊，就上班就是当时的词啊，这是你的班到了，你要去上到你的那个班那里啊。军队其实也是这样的，来回驻防，这是国家控制下的流动，这个流动规模可能相当之大。因为如果规模小的话，其实没办法应付这么大的一个王朝在运转，对不对？他呢就是想法呢是把流动掌握在国家手里啊，那么社会自发的流动呢限制在比较小的范围，这对于朝廷来说可能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你刚提到这朱元璋时代，我就想起那个凤阳花鼓啊，这不是传说他签了那么多江南富户到凤阳，对吧？这些人要还乡的话，他只能化妆成乞丐，对吧？偷偷的这要着饭回去。
研究这个宗族史的老师们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见解。那比如说我们回去看我们的家谱，那很多地方的家谱呢，可能说我家是明初因为什么原因从军呐、或者是从龙啊，就是因为打仗，所以我们就落在这里了，或者是被这个朝廷安排住在这里，很有可能呢，其实他们就是逃户
啊、
就是逃走的。我实在这个地方过不下去了，那么我要逃出这个地方的这一套制度，逃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你可能一开始你就很艰难的生存下来，那过了几代之后呢，你就需要讲一个故事，你可能会说当年洪武爷打仗的时候经过这里啊，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跟着军队到这儿来的，
就是重新建构一套历史叙事。
是的，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古代的移民的时候，明初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节点，对吧？那么大的一个好像发生的全国的移民性事件，我们也知道北方有所谓大槐树，南方是什么江西的瓦谢坝，这个有什么特殊的时代背景吗？
移民其实很多朝代都有了，大多数是战乱之后啊，然后国家因为过去战乱 我们用很冷酷的词来说，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损失，其实就是会死很多人。
嗯，
死人的程度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没办法去面对啊，所以也没有别的更高级的原因啊。当然，刚刚你说的那个，因为国家管理的某些政策啊，所以要把人迁来迁去，这也有了啊。
嗯。
但是那种填补空白的应该是非常多的。有的学者估计呢，明初可能每6个人就有一个是移民。
哇，就一个社会的1/6的人口被他老人家拿来挪来
是
挪
的，
去。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他会觉得这种自发的移动没有意义，因为我需要的移动我都已经做了。
我这国家已经安排
对，
好
国家已经安排好了，你自己跑来跑去做什么呢？
了。刚谈了明初的一个状况，那后来呢？一直到比如到19世纪，这个状况有松弛过吗？
刚才说的那种移民是国家控制下的集中移民。
嗯。
啊，就是我今天一下子，我这个地方多少人啊，集中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日常零星发生的这个是一直存在的，原因当然各种各样了，最常见的可能是做生意，比如说我们在资料当中看到运河沿线啊，就是比如说从扬州到淮安这一线，有很多山西人，他们可能很早啊，明代前期啊，就从山西因为做生意，迁到了这个江淮地区，时间一长就留在这地方，这种很常见。那我们也在很多资料里看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大量的外地商人来聚居，因为商业的分布呢是靠商业网络的。假设说我做这一个生意，那我可能要进入到这个生意的网络里面去了。这个生意的网络可能会告诉你，哎，哪个地方有利可图啊，然后你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但是你可能出身呢，你们这一拨人都是同一个，比如说湖南哪一个县里出身的，对吧？然后打印店的生意很好做，然后大家就分布到全国各地了。这是一个商业网络，那商业网络造成的这个旅行是规模是相当之大的。时间一长，因为你的家族、家庭传了几代之后，你就面临着土地的问题、考科举的问题。这时候户口对你来说就特别重要。所以呢，你能不能拿到本地户口呢？比如说，我已经因为做生意的原因，在这个新地方住了3代了，那我应不应该得到户口呢？对于国家来说，这方面的政策也一直在调整。到清代，雍正后面的时候，这个户籍呢就慢慢的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
哦，就是流动性开始确实是加强了。
是的，是的，是的。
哎，你刚提到这事儿，我就想起，因为你刚刚一直在说经商嘛，它会带来人口的移动。我想到，其实你看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条暗线啊，就是这群走私者，因为汉武帝搞这个所谓的盐铁国营以后，对吧，必然带来
对。
走私，主要是盐贩子。我们看那个唐末，对吧，天下大乱，这皇朝就是贩盐出身的。
是是是，
然后到那个元末，对吧，张士诚也是盐贩子。那盐贩子好像我看一直到清代，那漕运上的这些大佬们，包括近代的青帮的形成，都跟这群走私者有关系。这个我不知道你在做这个《白银时代旅行史》里面，这群走私者有没有他们的踪影？
有啊，而且我很得意的是，我似乎在史料当中发现一条，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为了躲过杭州的税关，这个可能存在一条走私线路，而且这个走私线路的时间非常长。那我们知道，有税关就必然会有走私，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缺乏资料来找这些人。那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杭州的这个税关叫北新关，它在大运河上。那有些人呢，为了躲开这个大运河上的税关，这个税关号称天下第一难对付的税关，他就在杭州西边的山里面开辟一条小路，然后呢有固定的商行，那头是谁，这头是谁，然后来接应啊，下一站到哪儿啊，这些之类的，大概已经比较成熟了。那北新关的这些管理部门呢，可能也隔三差五的到这个小路上去抓呀，他们之间是一种猫和老鼠的游戏了。不过有时候呢，我们也避免把走私看成一种黑白分明的事情。比如说刚才你说到这个贩盐，怎么样定义贩盐的走私呢？很多时候政府是拿盐作为一种福利。假设说我现在是一个漕运水手，那么我把粮食呢从江南运到北京去了，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呢？也许我这一路非常辛苦，那么我希望这个国家能给我点补贴啊。补贴呢可能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呢就是会允许漕运水手回程的时候带一些盐。本来食盐是国家专卖的嘛，不允许这样的。现在给你，那你就等于是说你可以 到换一个地方卖一个比较好的价钱啊，那么算是对你的一种补贴啊。这些呢已经是制度化的，可是私盐贩子本身和这些漕运水手呢大概也不见得能分得那么清，特别是到这个清代后期漕运结束的时候，这么多漕运水手无所事事，漕运水手转身就变成了私盐贩子，因为他可能本来就是这个网络里面的人。
嗯，
变成私盐贩子以后，一种说法认为呢，后来的青帮，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除了这些贩私盐的，其实有另外一个社会，我刚才说的这些，比如商人呐，或者考科举的人呐，这些呢是我们能看到的，摆在台面上的社会。那在这一层社会下面，有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边缘人，比如说乞丐，乞丐的流动性也很强的，比如说唱戏的。今天的演员和过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演员的流动性也是相当之强的啊。比如说这些教人打拳的啊，这些开武馆的，这些我们刚才说给人保镖的，整个江湖都是一幅流动图景。只不过我们对于江湖的资料还是近代的掌握的比较多，对于过去越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的越少。如果你穿越回去住客栈的话，那可能一些比较高级的客栈，它的客人相对来说是比较精英化的，但是大量的鸡毛小店，可能主要的客人是这些。有些店可能几文钱睡一晚上，也没有床，你随便抓一把稻草就在地上一睡啊，就这种可能是。而且随着这个明代后期以后人口爆炸，大量的贫困人群开始出现。那这样的人可能在社会当中的比例是相当之高的。这些人呢和我们刚才说的漕运水手啊和脚夫啊，其实他们是比较接近的。甚至这些人在不同的职业当中就在流动，物流行业啊，旅行服务业啊，和这些社会边缘人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也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为什么大家对旅行业有那么负面的看法的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包括这些整个的社会底层人口的大量的膨胀，以及像中国是有传统的这套所谓的流民的传统，从南北朝时代对吧，这些其实一直留下了很多的不愉快的记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会让很多的像中国的知识分子读这些历史书对此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警惕。
是是，大家读清代的史料会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为什么清代的脚夫那么多，为什么清代有那么多人就给人搬行李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我打个非常非常不恰当的比喻，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就像为什么今天网约车司机涨了那么多一样。因为整个经济容纳不了那么多的人群。那么大家当然就去从事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行业。
就是地可能不够这么多人分。
对呀，是啊。
就只能出来要干活了。
对对对，人口又这么多，他只能在清代发生的事情就是大量的人口沦落为最简单的体力劳动者。
甚至你看到晚清对吧，中国成了这种劳务输出型的国家。
是的。
大量的人去到这个金山对吧，去到旧金山新金山去出洋打工，当然他是通过这个香港这样的一个渠道。但背后反映出来的就是整个华南他这个失业人口，对，他们需要去求生存对吧，就是甚至里面很多人他不仅仅只是那种拥有出海文化的这些比如潮汕海边的人，他有大量的什么江西人啊湖南人啊，其实都参与到这股浪潮里面去。
是的。
前面提到了像运河，它其实作为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生命线啊。过去可能我们对于运河的一个理解主要是服务于这个中央政府给皇帝运送粮食，无论是这个隋唐对吧，往这个长安洛阳运，还是说后来往北京运。那普通人在运河的这个经济当中，他会使用这样的一些航线吗？
运河首先服务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漕运在运河当中处于第二等优先的位置啊，第一等优先的位置是直接和皇帝有关的，比如他给皇帝进贡啊，或者皇帝招什么人来觐见呢、然后第二优先的就是漕运，给首都运粮食。运河呢，因为有自然条件和这个水利设施的限制啊，所以它的南段和它的北段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我做生意啊，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去旅行，我可能最多到淮安这个地方。就是从南杭州或者是南方哪个地方出发，然后到淮安这个地方，我就要考虑要换陆路了。一方面呢，是因为运河北段呢，特别是山东段，它因为这个地形的起伏比较大， 所以他设置了很多的船闸。设置了船闸呢，就对通行效率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可能你等一个闸要等个三四天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山东这段呢，可能有70多个，甚至多的时候有100多个船闸。所以这个没有特别好的心态，大概是走不了这一路的。而且在过闸的时候，肯定也是漕船优先嘛，个人旅行者要排在后面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北方特别是冬天，它会结冰，它会上冻。过去的时代，季节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今天条件太优越了，有受
想。古代打仗，像这个东晋时代，对吧？刘裕北伐，他就一定要等江淮当中的这个水网丰水期的时候，他才能北上，因为他的所有的补给都要通过船来运。
是的，是的。所以，比如说漕运就是这样啊，漕运的时间卡的是非常死的。你要等江南地区的水稻熟了，然后抓紧运走吧。但是呢，你到北方运完之后，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这时候不能拖延到上冻，上冻你这一年就完了，就要等到下一年才能回来了。那还有一些就是北方的运河的水量没有南方多嘛，所以它水是非常浅的。山东段的水量大概2-3尺，三尺就算合格。
哦，三尺
就是一米深的就算合格。所以那个水啊，有人形容它就像黄金一样。而且我这边又有很多水闸，我开一次水闸，然后这个水又要跑掉一部分。我讲过一个例子，山东段因为它的水源主要来自啊运河东边的山里面的山泉，所以它又被称为泉河。可是你想，那个泉水冒出来一股才有多少水呢？它就要把这个地方所有的泉都封禁起来，然后让这里泉水的每一滴水都流到运河里面去。甚至有人讲过一个案例，有人牵了个牛喝了一口这个泉水，然后官府就把他这个牛充公了，因为这是破坏了国家漕运大计啊，
侵占了国有财产。
这不是一般的国有财产，这是国家的大局。
相当于今天挖了个电缆。
对，而且挖的是主干电。
嗯，是。而且你想，这个三尺，那其实它对于整个的这个，你像运粮的船只的大小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那就跟今天长江一样，万吨轮它可能只能到武汉，有的再想去重庆，你就得非常小的船了。
是呀，所以大家在博弈啊，那水手就很不开心，因为水手夹带私货。但是夹带私货夹多了呢，这个船的吃水就会增加，然后就会搁浅，然后就会走不了，然后大家整天都在纠结这样的事情，国家来回讨论的也是啊这些事情。
嗯，哎，除了运河以外，还有哪些比如说对于中国这些旅行者路上的行人来说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些交通的基础设施？
过去可能桥是比较重要，我们今天可能想象不到桥的重要，因为桥太多了嘛，长的公路它可能一路上要建几千座桥，但是你开过去你感受不到，因为你开车可能刷一下就过去一座桥了，但是过去呢就没有这么方便啊，所以路呢也没有形成今天这样的路网，那么这就很能理解为什么在古代修桥补路会变成一个好像特别重要的一个慈善事业。佛经里面把这个修桥还专门作为一种功德啊，就是一种福田。
嗯，那在这些旅行的过程当中，一座和尚的桥跟一个关卡也没什么区别。假设啊，你像他可能是当地的士绅捐赠建立起来做这桥，通常会形成，比如说你过去的话，也会像关卡一样有吃拿卡要，你要给留过路费吗？
这种也有，但是没有那么常见。起码大家观念当中还觉得这是一件善事，对不对？
哦，虽然是民间自发众筹的，但是还是作为公共建设。
是的，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地方需要修一个什么设施，比如说就是桥或者要补一段路，那么拦起来收钱，这种在史料当中极少，但是不是没有。更常见的呢是比如说一些靠近人烟稠密地方的桥，那么在桥上呢有一个就是有路面嘛，这个路面我可以出租给商人，出租给小摊贩，然后来摆个摊啊，
做点小生意，
对，然后他做点小生意啊，然后收他个租金啊，然后这样。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我们看到的还是募捐的比较多，当然募捐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了，有政府发起募捐的所谓捐俸啊，当然过去官员的俸禄是一笔糊涂账了，他究竟捐的哪里出的钱我们也不管，那然后再拉动士绅来出一些，那也有这种宗族出的，也有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就成立一个小组织，徽州文书当中我们看到有这种路桥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村那这个桥怎么弄呢，我们几个人商量一下凑点钱，这个钱呢是运营的，像一个基金会一样，这个钱会不断的增值， 然后这个基金的收益呢就用来维护这个桥，这种也挺多的。
嗯，有一个人群啊，在你的这个白银时代旅行史里面我觉得挺特殊的，但是仔细想想呢，这个群体感觉在中国古代非常大，就是流放的这些犯人们，尤其明清以来，对吧，动不动充军，对吧，三千里流放明古塔，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你说到的这个所谓的旅行过程当中，他们算不算条件最差的一批人？
这个得看情况，也有这个像英雄一样被流放的官员，他比如说这个皇帝不咋地，对吧？他呢就直言敢谏，把皇帝骂了一通啊，皇帝把他流放到哪里去？那个整个士大夫阶层都认为这样的人，一方面大家会价值观上认可他，另一方面大家也觉得他迟早会回来，就是变成一个更重要的人物的。这样的人当然也有了啊，当然也有很惨的死在路上的，那简直太多了。可是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就是犯罪的那些普通人，他们作为罪犯被流放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做苦工，比如说我们都熟悉古代的驿站。驿站里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清代，驿站里的很多人可能就是流放过来的犯人。他们在驿站里面做最低贱的活了。那个生存智慧呢，我们都熟悉水浒传里面牢城营的生活，差不多就是那个。醒世姻缘传里面写过一段这个高邮驿站里面的犯人他们的生存状况，还讲你要当一等犯人还是当二等犯人还是当三等犯人啊，这个就和那个牢城营里讲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嗯，而像这批被流放的犯人，你在里面有看到他们的一些比如材料吗？他们通常就确实是会离开家乡然后在当地生活，还是说往往像这样的一些人最终还是会找到一些机会重新回到故土？
很多流放是有年限的呀，不同时代的法律是有规定的。有些甚至比如说你贿赂这个直接管理你的官员，你可以请假啊，你可以就回家去啊，甚至说你给的钱多，他还可以雇人替你签到，因为这些人每天要点名的，那他就雇一个人然后喊你的名字，他就喊一声到就可以了，这种也有啊。然后在当地时间一长，在当地流落然后生活，慢慢的自己甚至有咸鱼翻身的，这样也有啊。其实说到底呢，都是大家为了生存嘛，为了生存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能想得到，也能啊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对，我前些时候看了一篇文章啊，讲的就是那个清代著名的文字狱的受害者吕留良嘛。吕留良的后代就是充军宁古塔，
是是
啊，就是所谓的与披甲人为奴，但是他也因此变成了这个奇人吧，具备了奇籍。但是他的后代在后面用了40年的时间，他重新在宁古塔当地，对吧，他去通过各种
老吕家
贸易，对吧，重新成了当地的大富大富户，挺神奇的。
是啊，他们家有知识啊，然后能教人识字啊，可以行医啊，所以慢慢的就活过来了，等于是。其实那个时候流放的人不一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惨。比如说流放到宁古塔，当然很冷，如果南方人的话这是最大挑战。可是那个地方呢，因为没有开垦过嘛，所以大家都觉得土地很肥沃，有很多人在那都说，哎呀，这个地方简直太好了，这个地方这个你种一颗白菜就能长十几斤那么大啊，只要有手就能活。也有很多人觉得比我们老家还要好，因为我们老家已经内卷的不行了，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艰苦的求生存啊。也有人年老了回到自己原来的家，比如说回到江南地区，就会思念流放地，觉得还是那个地方更好啊，这种情况也有的。
是，除了这些所谓的流放犯们，还有另一批人啊，我觉得在明清时代在中国可能格外的显眼，就是耶稣会的这些教士们。你看到这些材料当中这批人他作为旅行者有什么比如说很有意思的一些现象吗？
特别好玩。因为明末来中国的就像你说的耶稣会是比较多。耶稣会呢可能他更喜欢走上层路线，他们总想在宫廷当中争取皇帝的支持，
去发展什么永历帝的妈妈皇太后包括像那个也有在接触这些清朝的，对吧，接触康熙的这些传教士。
对对对，所以呢他们和上层打交道比较多，和官府打交道比较多，和精英文人打交道也比较多。你看他们的旅行记录里很多关于大运河的记载，因为他第一站他到广东，然后就过这个梅岭进入赣江，然后在长江过南京扬州，就 大运河向往北到北京去了。
嗯，
清代后期呢，新教传教士进来以后，他们就更希望哎往下层，往各种偏远的地方去。
应该是那个十九世纪那批福音运动的那个传教士吗？
是是是。那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呢，好玩的事其实非常之多。在清代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清代是一个多语国家。特别是在北京或者北京更靠北的地方，对吧？如果你一个外国人说着奇怪的语言，其实大家可能并不会觉得特别奇怪。有两个法国传教士从内蒙古东部，然后横穿整个蒙古，然后绕到拉萨去，一路上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没有人觉得他可能有点形迹可疑啊，是从外面来的呀。他会简单的几个蒙语的词汇，就这样旅行了大半个清朝，好像也没啥问题。到了拉萨之后，因为拉萨的这个外国人那个时候实在是太少了啊，所以才被这个地方政府认出来。
对，这好像我看那个瑞典的大探险家斯文赫定，他的那个回忆录里面其实也是几乎是一毛一样的经历嘛，
嗯，
但是他基本是从欧亚大陆的那个西侧过来，接触中国的第一站往往就是在新疆，然后他进到罗布泊呀，进到这些地方，但是后来他去到西藏也是，他一直要走到西藏，突然才被西藏当地的这个士兵藏地的这些武装给拦截下来。
是因为西藏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社会文化比较单纯的，就是它外来人口比较少。
对，
如果是在中亚或者是草原上的各种人都有，在北京也是这样的。
嗯，
在北京的街道上你会看到很多骆驼，大概就是进行长途贩运啊、长途贸易来的这些人带的牲畜。
对，在这个时间段，因为你刚提到，尤其是可能明代还不一样，清代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甚至多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大帝国，尤其在北方啊，像北京这样的地方，
嗯，
这些少数民族或者说当时的这些非汉族的这些族群当中，旅行现象多吗？
清代呢，总体来说不鼓励不同族群的跨区流动，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各自待在各自的地方，不然的话，可能管理起来真的会很麻烦。
而且好像跟这个当时的一些疾病也有很强的关系。我看到你像清代皇帝在热河造行宫，他就是因为蒙古王公来北京就经常病死，得天花什么的。
很多蒙古王公就不愿意来北京啊。蒙古王公还好，青藏高原上的喇嘛很多人是视到北京为畏途、嗯。
对，来一次可能人就没了。
是的，因为有一世班禅就是这样去世的。雍和宫后来变成这个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办事处，那么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喇嘛呢是要拉萨选派的，结果大家都不愿意去，因为北京又拥挤，然后又热，然后空气又不好，然后又有天花，又是一个，总之就大家看起来那就是一个腐败的地方，去了又有生命危险。不过很多时候出于宗教的原因，还是有一些跨区域的流动，比如说蒙古王公他不一定喜欢到北京去，但是他可能要去五台山、
哦、
去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圣地去拜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清代朝廷是有明确的管理制度的，就是你要申请许可证，
嗯，
然后还要写明多少人多少时间啊，这样的还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这个在现代的卫生医疗体系形成之前，这种长途旅行当中，其实很大时候劝退这些正常人的未必是这些社会性的因素的，这种自然因素疾病
是是
是一个非常大很
是是是
很实际的东西。
所以落实到个人命运上，大家就会觉得是个运气的问题啊，就是我命的问题啊。
对，
过去也不单是旅行，因为过去的卫生状况医疗状况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人对生命的整体的看法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我考科举，那么在科场当中经常会有人生病啊，甚至有人死在科场里了，这就很多呀。那大家怎么理解呢？就说这个人一定损了阴德，或者前世做了什么坏事啊，所以现在就得到这样的报应啊什么之类的。
包括像很多的一些赶尸的传说，对吧？其实这些都是跟客死异乡是有很深的关系。
如果你穿越回去的话，可能会在路上见识到很多的死亡。今天呢，我们把死亡看成一个讳莫如深的事情，我们就藏着掖着嘛，
不太看得见。
是的，但是过去你可能会看到很多，比如运送棺材回家的人，客死在路上的人，甚至有些地方有明确的法令规定，这个客栈老板不能把生重病的人丢到外面去。那显然是有很多人是这样做的嘛，嗯、对不对？
哎，你说到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个，因为我的老家在那个安徽安庆。 安庆有一个非常本地的一个习俗、
嗯、
那在土葬的时代，他的这些下葬的这些棺木都是要在地上存放三年的，这个称为错基。
暂错，对。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有点移民社会的一个传统。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古代的很多人，他因为并不是本地的人，他们的很多的棺木还是要运回家乡的、
嗯、
所以不愿意早早的就这么在当地入土，所以这个反而最后影响到了他成了一个当地的所有习俗了，就不管你的这个家庭是不是外来移民的，你都这么做。这个东西到2010年代还有所保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可能那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一直留到今天。
是的是的，你像二次葬那么普遍的葬俗其实也和这些有关呢、啊、
是
对不对，也和移民这些有关。
哎，最后那请段老师来给我们推荐几本，假如啊我们的听众对于中国这个明清时代的这些旅行者真的很有兴趣、
嗯、
然后你可以推荐几本可以接触的这样的一些书，大家能够去做一些更多的阅读。
我其实特别推荐大家读外国人在中国的游记。一个原因呢是他因为现在翻译成了现代白话文，不是那个文言文啊那些中国人写的原始资料，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好读。
对，
另外一个呢，你读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个特别诡异的现象，就是我们可能更能接受这些外国人的立场，这些外国人的看法，但我们自己读中国古人的想法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反而会觉得有点隔膜。所以有大量的丛书啊，比如说西北探险的游记的丛书啊、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传教士，你像利玛窦，还有我们说的古伯查，他的这些游记啊，还有马加尔尼这些使团来到中国写的游记啊，都挺多的。我特别推荐大家看一下这些异域的眼睛看到的当时的中国。
嗯，好，那非常感谢啊，今天段志强老师来到忽左忽右跟我们分享了这么一段白银时代的这个旅行史啊。我想我们的很多祖先可能就曾经参与过这些大大小小的旅行，虽然这些可能记录是完全没有留下来的被我们看到，所以如果有一些听众的，对吧，如果你很幸运的话，你的一些可能五六代之前的祖先还留下过一些无论是日记还是什么的，他如果中间有一些这样的游历的经历，我觉得那个还蛮珍贵的。因为我看到好像最近几年市面上也越来越多的有这么一些渠道，对吧，因为中国人这个家庭记日记的这个传统还是有不少的，只不过过去没有进入到这个公开的出版业里面来。
是的是的是的，大量的民间的过去不被注意的文献出现，
很多时候就是一些乡间的儒生、嗯、他可能写了很多年，然后这些东西就被过去只是在一些可能专业的历史研究里面，现在我看也有一些出版社会把它开始就印刷出来啊。
嗯，
好，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